给我这个机会，愿神赐福大家。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呢，是种与收，或者说因果报应到底在我们的信仰里有多少分量。因果报应，种什么收什么，在生活中间，在科学上面是我们视作理所当然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。马丁路德眼光比较大一点，他觉得这很稀奇，他说牛不会生出猪来是很稀奇的事情，这是很宝贵的事情。那么但是他是想了很久才想到这件事情。对我们一般人而言，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，不管是动物或植物，你种葡萄收的就是葡萄，不会种葡萄收的是萝卜，这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。科学家有一些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，在科学上面，生活上，科学上面种什么收什么我们很确定，可是到了道德上面我们就不确定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种了很多坏，做了很多坏事，没有恶报；有些人做了很多好事，没有好报。那这在一般人里面就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么我们华人会说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那么到底时候什么时候才到？大家有一点怀疑，所以很多人就根本不信上帝，也没有什么好的道德生活。很多基督徒也会这样。那么我们觉得好像上帝，有的人不敬畏上帝，觉得上帝没有报应。那另外还有两个原因让我们觉得种什么不一定收什么，因此我们不一定要顺着圣灵撒种，因为顺着圣灵撒种做好事不一定有好结果。就第一个，我们不想好好的来生活做事，原因是好心好行好为不一定有好报，这个是世人和基督徒都有的大问题，就是没有好报。另外呢，有两个神学上的原因，我们不太想努力的来做一些好事，避免一些坏事。一个呢是恩典和信心。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基督教里面是讲恩典的，我们是讲因信称义的，不在乎你的行为。我们就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讲嘛，哎，如果做了一切的坏事，到最后就只要信耶稣就上天堂了。那么我今天刚刚看一下网上，看到一个老的一个访问节目，美国有个 Larry King， 是一个很有名的电视主持节目人，他访问那个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John MacArthur， 那么中间就有他特别讲了，一个人不管做了什么坏事，不管他做了什么事，只要信耶稣就得救。他这口气已经表示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不必做好事，我们不必做好人。照基督教的讲法，不必做好事，不必做好人，信耶稣就好了。也就是说，基督教不是一个好的宗教，鼓励人不好好做人做事，鼓励人只要信耶稣就好了。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但是很合一般人的逻辑。那我们也需要回答，恩典信心不会减少我们做好人做好事的动力和动机，只会强化它，这我们会讲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更严重了，也是很多基督徒就不喜欢听的，就是预定论啊，什么事情上帝都预定好了，所以我们不必努力，不必上进啊。三个理由让我们不相信种什么收什么。第一个是道德上的现象，看到很多人做好事没有好报，有人做坏事没有坏报，这第一个，这是我们跟世人常常有的问题。第二个，我们很强调有靠恩典靠信心，所以做好人做好事好像不重要，甚至不需要，甚至妨碍，这是一种骄傲，我们就相信就好了。 第三个，上帝预定好一切事情了，我们不必做好人做好事。这三个观点都不对哈，我们今天就希望能够把它，能够看看能不能把它讲得通顺一点。我们需要非常强调，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要强调因信称义，我们要强调一切是靠着上帝的恩典。但是就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讲的，这样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吗？断乎没有，反而是坚固了律法。我们在传讲福音、传讲上帝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传讲的对，我们不但不会鼓励人作恶以成善，多多犯罪显出上帝的大恩典。罗马书都有提到这些问题，我们今天不去谈它。但是如果我们讲的正确，我们告诉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，我们是凭着恩典讨上帝喜悦的，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，但是我们会强调，如果我们真的信了，真的蒙恩了，一定会有好的行为。当我们在讲到上帝预定一切的时候，更是我们要强调，这是指着神在掌管一切事情。我们面对一个掌管一切万有、公义正直、绝没有一点事情，不管在时间的哪个点，他都没有疏忽、糊涂、打顿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加谨慎小心了。好，就是三个叫我们生活中觉得不需要努力、好好上进的理由都不成立。那我们今天就希望能看看这三个理由怎么样反驳它。好，我刚刚已经把结论讲出来了。我会引一些经文，各位可以听。如果你要翻的话也可以，但是翻不够快的话就听就好了。第一处在加拉太书第六章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第九节，我们行善不可上自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好，保罗在这里就提醒加拉太的人说，我们会第一个自欺，第二个轻慢上帝。如果我们有一种想法是种什么不会收什么，如果我们以为我好好的做好人不会有好事，如果我以为做坏事不会有恶报，这种叫做自欺，这种叫做轻慢上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生活中以为我做了什么错事不会有一些报应的话，或者做了任何好事不会有报应的话，是轻慢上帝，是自欺。这种自欺我们随时都有。讲最长的一件事情，你明明知道不应该吃，你吃了，你以为不会胖，那就叫自欺。你种什么吃什么就收什么，不要自欺，那是轻慢上帝。那么可是这种情形我们常常犯这样的，我们会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啊。我们会以为这是也是上魔鬼的当。他特别讲第八节，各位如果你跟不上你就听就好了哈，你看反而更慢啊，你就听就好了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也就是顺着我们败坏的本性来做事。这你们的小孩在法国，你们自己在法国，在中国其实都差不多了，这个罪恶的世界都是这样。我们常常会你就照着你的情欲去做嘛，不会有什么败坏的。要同居就同居，要堕胎就堕胎，要婚外情就婚外情，要怎样就怎样，不会有什么坏结果，根本这个事也很好。各位，不管是现在世界代或任何一个时代，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认识， 顺着情欲撒种，一定会有败坏的。那这个是一个古老的真理，世人不相信，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不相信了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你这样是轻慢上帝。保罗在提醒我们，如果你顺着情欲撒种，顺着情欲撒种，各位能懂吗？我刚刚说你明明不该吃的，你顺着你的食欲吃，就一定会胖，这是不要自欺的。其他的每件事都是这样，顺着情欲撒种，生活中按着自己堕落的本性，我要发脾气就发脾气，我要骂人就骂人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结果一定是败坏啊！这个保罗提醒的。那这是坏的事，你种坏的因就会有坏的果。好的事也是一样，你顺着圣灵撒种，在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给你的恩典下，你对抗肉体的私欲去做，你不想爱人，神帮助你，你依靠上帝去爱人，一定会有爱人美好的结果。你有好的属灵的操练，好的圣洁的生活，带来的必定是更多的平安和喜乐和圣灵的果子。那么这里他用的一个字非常特别啊，我们要顺着圣灵撒种，就从圣灵收永生。那么也就是收永生，好像永生是先种下去，有一天可以生的，有一天可以结出果子的。我们很少想到这样得永生，我们想到得永生都是信耶稣得永生。这里是顺灵撒种，就从灵收永生。当然这个是两个绝对不会冲突的，只是我们基督徒很少想到这一点。永生是信耶稣而得到的，信耶稣是一辈子的事情。这里保罗用信耶稣就用两个东西来代替，一个是撒，一个是收。你要常常的顺着圣灵撒种，才能不断的从圣灵收永生。永生啊，大家又很喜欢讨论一些我觉得根本不必讨论的事情，因为圣经根本没有用这个词，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我知道中国大陆吵得不得了，不要吵这个问题，按着圣经讲话。圣经告诉我们顺着圣灵撒种，这不是一次的事，这是不断的事，就一定会从圣灵收永生。也就是永生是一个一直有的现象，越来越丰富，到我们死或者主再来的时候，就有点像收成的时候，事实上是我们生活中不断有的事。你每天对人更温和一点，更有心读圣经一点，更努力工作一点，更积极侍奉一点，每一天就越多结出生命的圣灵的果子。基督徒如果这是我今天要就是讲的一个重点，如果你不顺着圣灵撒种，包括顺着圣灵对付自己的邪情私欲，而顺着世界上讲我要怎样就怎样。我还听过很多很不要脸的人说，我就是一个纯真的以色列人，我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。这是一种不要脸。我碰到这样的人，通常都发现他对人家讲，他要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他很快乐。人家如果对他要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他就很生气。我是很耿直的人，不虚假的。他骂人他可以不虚假，别人直接骂他，他就很生气了。这些都是很不应该的。我们不要用圣经上的话来放肆自己的情欲。当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时候，一定会从圣灵收永生。当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话，一定会让你的生活败坏。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么不仅是你需要知道被警告被提醒 顺着情欲撒种会有败坏，你也需要被提醒，行善不要丧志。你好像撒了很多很好的种，但是都没有收成。保罗说你不要丧志，不要灰心，到时候一定会收成。所以保罗说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。哎呦，发财的机会很少，成功的机会很少，行善的机会真是太多了，随时都有，神给我们这样哈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行善就是前面说的顺着圣灵撒种。顺着圣灵撒种，我们能够有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子。好，那么当我刚刚说过，我们不相信要顺着圣灵撒种，我们不相信我们应当如果我们顺着情欲撒种会有败坏，理由是什么呢？理由就是诗篇七十三篇所讲的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也就是约伯记所讲的，也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所经验的，就是好没有好报，坏没有坏报，我们就不想行善啊。诗篇七十三篇，这个人他的信仰要跌倒了，理由就是第三节，我见恶人和狂妄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殃，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，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，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好，继续到这里，就我们看到坏人很顺利，我们就心怀不平，这很难避免的哈。那么事实上连恶人看到恶人享平安，他也会心怀不平，这是神放在人里面的一个正义感。那么这个观点呢，就跟约伯记所讲的差不多啊。约伯很不平的就是他这么好，受了这么多苦，那么多人比他坏得多，可是受没有什么苦。所以呢，我们想到这一点，看到这一点，我们就是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第十一节的那个他们呢，可能是恶人，也可能是神的子民，就是恶人会很狂妄的说哈，神都不晓得，但是神的子民也可能很灰心的说神好像都不晓得。然后哇，我就在想，不晓得什么呢？不晓得恶人常想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那如果神都不晓得，神也不报应，我干嘛洁净我的心？我干嘛洗手表明无辜？我这个人行善，一天到晚就是十四节遭灾难，没早晨受惩治，就是他很不平嘛。但是他又知道十五节他说我不能这样讲，这样讲呢会把人家败坏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他的答案是他到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啊，他就知道神有一天，可能每一天，但是总有一天主会睡醒的，主会来解决他们的问题。然后他也承认他自己愚昧无知。这个转换在文字上没有表达得很清楚，但是我想各位可能多少都经历过，就是我们心怀不平，我们很不高兴，很不高兴，心怀不平，有两个步骤让他能够克服困难，一个是进了神的圣所。我看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当我们到教会的时候， 我们的问题才能解决。我知道很多人会说刚好相反，到教会的时候问题就更多，但是他说进了神的圣所，所以我们还是在神的家里得到答案。第二个是思想他们的结局，如果你能够去想到他们的结局啊，那就需要也是信心了。因为我们眼睛看不到他们的结局，我们眼睛看到恶人，有的时候有恶报，有的时候毫无恶报，但是你能够思想神的话，你就知道他们会掉在沉沦里了。那么他在思想，在神的家里面，神的圣所，思想到恶人的结局以后，他就觉得自己实在是愚昧，他就想到神常常扶着他的右手，他就觉得哎，有你就好了。所以诗篇七十三篇你们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，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这个话很好听，但是小心不要变成一个自怜的话，好像我在世上都没有朋友，只有你。我们在世上如果真的有神为我们的朋友，神的其他儿女也是会为我们的朋友。好，不过我们不要继续分析下去了。诗篇七十三篇跟约伯记很像，就是神的仆人和儿女看到恶人得意忘形，他就心怀不平，他就不知道要不要好好的来行事。那我们的答案是希望，或者说诗篇的答案是你进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然后你能够体会到神常常扶着你，牵着你，用他的训言引导你，以后会接你到荣耀里。那么你在生活中天天的跟知道主扶持你，那就是很好有福的事。就第一个，就这个困难哈，世界上是非对错报应不分，对世人没有答案，对基督徒希望你进到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然后思想他们结局是空虚无意义的，而我有上帝不断的扶持，上帝的训言引导我，我就知道我走在上帝的路中是有福气的。所以希望基督徒不要，任何一个基督徒，尤其是你做事做得比较好的基督徒，不要有任何的怨言，这是愚昧的，这是无知的，这在神面前像畜类一样。你要求神常常扶持你，用训言引导你，以他为你的爱。就约伯记、诗篇七十三篇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答案，再一次神让我们在圣殿里思想恶人的结局，思想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心平气和，我们就继续愿意顺着圣灵撒种，因为我们看到恶人的结局，我们也看到义人的结局。好，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就答案讲出来了，要继续去分析那就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事情了。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，就是希望我们把答案讲出来。世界上没有好好的是非善恶的报应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在神的话、神的殿里思想神的话，我们就有答案。好，那么另外呢，如果说我们因为因信称义，只要有信心信靠上帝就好了，不在乎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就不努力上进了，那这有没有什么提醒的经文？当然有很多提醒的经文。当神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碰到各样不幸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凭着恩典，恩典不是让我们懒惰的。第二个问题答案我也用一个地方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，我读就可以了哈。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好，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恩典、信心、圣灵都不是叫我们懒惰的，我们一切靠着圣灵，顺着圣灵撒种，一切凭着信心，不凭着行为，一切是得到靠着恩典，不是靠着自己的功德，但是绝不等于我们变成懒惰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非常的辛勤。而他一讲到辛勤劳苦的时候，他又不会有丝毫的自大、委屈、看不起别人、自以为是，因为他会说，如果真的是恩典，他一定会说，这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所以那些觉得自己很委屈的人，都可能恐怕是滥用了神的恩典，因为蒙神恩典比别人表现更好的人，都会诚实地说，这不是我，这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那么恩典信心不叫人懒惰，我只用这一节经文，因为这个经文实在太多了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讲每一个每一群每一个时代神的仆人，属神的仆人，不管他做得多好，不管他有多少委屈，他都会承认，这都是蒙恩的，这都是圣灵的工作，这都是凭着信心做的，所以我格外劳苦，所以我也把一切荣耀归给主，因为不是我，这个必须有圣灵光照，否则就是一种假谦卑、假客气。那么否则也是你仍然是心怀不平的，你没有看到神给你的恩典，就是那么你心怀不平，我就没有办法说服你，因为神已经把他自己儿子都给我们了，他的圣灵给我们，我们还心怀不平，那就是就跟犹大一样，到最后一定是离弃上帝的。好，三个让我们不好好归向主的理由，不好好的努力的理由。第一个理由是跟世人一样的，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公平。那我们有的答案是我们思索恶人的结局，我们思索上帝与我们同在。第二个答案，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一切凭着信心，凭着圣灵，凭着恩典，所以就不要努力了。没有，我们越凭信心，越凭恩典，越靠着圣灵，我们越是劳苦，而且积极的劳苦。好，第三个就是有些人觉得我们不要努力，是因为一切都上帝预定好了。那这个经文呢，在罗马书第九章。罗马书第九章。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然后十六节，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，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这个是大家最觉得，如果我们好好信靠神，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。如果神要我做法老，那我干嘛努力呢？我就是会刚硬嘛。如果神要我做摩西， 那我就是摩西了，我也不要努力了。不，说这些话的人好像都，我觉得都是既没有连得救连知道上帝的意思都没有。因为任何一个属灵的人被上帝拣选，被上帝预定，被上帝用来做他的工具，都不是懒惰的。这个基督教讲上帝的恩典，大概一定会讲，或圣经讲上帝的恩典，一定会讲到恩典带来的勤快和努力。天主教有的时候还会讲到说，上帝的恩典带来最好的就是让人默想神的美好。那么我们不反对默想神的美好，不过我们基督教，尤其 Calvinism 非常强调神的恩典呈现在生活中的积极，包括各位，我看你们都已经做得非常的显出像加尔文中一样，不管是拖地啊、洗菜啊、整理这个教会啊，我看姐妹们好像都像女加尔文一样，非常积极的在工作。我在称赞你们啊，就很勤快。我希望我们这段经文就是多余的，但是我想也不是多余的。因为你们可能勤快是一个习惯，基督徒的勤快除了习惯以外，需要认识这是上帝的恩典。这里在讲什么呢？这里在讲以撒生的一对双胞胎，以扫和雅各。这一对双胞胎还没有做出任何善恶的事，神就拣选了一个，然后就爱一个，就恨恶一个。这天下没有比这叫人听了更烦的事，天下没有比听了这个更叫人反感的事。就整个这段话的结论就是18节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在这时候都信耶稣了，很多不信上帝人在这句话上都信上帝了。我听过很多不信上帝人就说，尤其是看这段经文，听我讲这段经文，或者听人家讲这段经文，就不信了。为什么他不信又信了？就是说，那就是上帝叫我刚硬啊！你看他就信了，他就信有个上帝叫他刚硬。所以我说，你怎么能说你不信上帝？你非常信上帝，上你还信这个上帝控制你的心，叫你刚硬，所以你信上帝叫你下地狱，那还有什么话讲？你将来就一定应该下地狱了嘛？就我说这句话是讽刺的意思，就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，一点没有妨碍我们自由的意思。请注意，上帝预定一切，上帝你做的一切事情，万事万物都在神的计划中，不等于我们是布偶被上帝操纵，更不等于我们本来想信耶稣，但是上帝就逼着我们不信耶稣。本来法老对以色列想说，好吧，你们就去吧，上帝就把他舌头扭转过来说，你们不准去。上帝在掌管一切事情的时候，从来不是强迫人的。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要多看一下例子了，就是以扫和雅各，照经文来讲，的确是神预定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神拣选一个弃绝一个，两个人是一样的双胞胎，神拣选一个弃绝一个，这只是在告诉我们神掌权。而从人来看，这两个人结果怎么样是他们自己选择的。也就是今天，譬如说你今天不想来祷告会，你不要说神预定你不要来的，虽然的确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不必去讲这些事，更不必讲这些事做我们不来的理由。我们知道万事在神的预定中，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神怎么预定。我们能知道的是，神希望我们来参加祷告会，神希望我们好好祷告，这圣经讲得很清楚。然后我们非常清楚，来不来是我的事。你从来没有你真的想来，然后神不准你来，你真的想来，神不要你来，神要你开车往相反的路上走，不会的。我们每个人做事，不管做好做坏，从我们人这边来讲，最后是我们的意志来决定的。你想来，你不想来，你想信耶稣，不想信耶稣，是你。这些在后面有上帝的掌管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上帝怎么掌管，最起码不是在扭曲我们、强迫我们，而是从人来看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所以有一对双胞胎，有一个上帝讨厌，有一个上帝喜欢，拣选了。不是因为雅各好，雅各一点都没有好，就是神要这样拣选，为了叫我们不要夸口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美好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。但是从我们人来看的时候，神希望我们做这个做那个，选这个选那个的时候，那个责任完全是我们自己做了。不管好坏，我们都会说这是出自上帝，这个没有错，荣耀归给上帝。但是我们自己的体会也是完全真实的，我们自己希望能够做好的上好的选择。我们就看这对兄弟，神，我再一次说，拣选雅各，神弃绝以扫，然后他们结果是怎么样子，我们看一看哈。在创世纪第25章，我读就可以。27节，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帐篷。这里面都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，哪一个比较不好，这里面也没有说哪一个上帝怎么预定，怎么安排，都是上帝安排预定的。但是我们不必在每件事上都在想，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就好了。第28节，以撒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，利百加却爱雅各。有一天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，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。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说，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好，神要以扫将来伏在雅各之下，这是一个预言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这个在稍微前面一点，25章23节，神对以扫和雅各的妈妈利百加说，你身上有两个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这个顺便也说一句哈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在这一对兄弟身上这一辈子没有看到过。就是神的话实现，你要想得广一点。以扫没有服侍过雅各，雅各也没有服侍管过以扫，是到大卫的时候，也就是雅各的子孙大卫的时候，才制服以东，以东被大卫征服了，成为大卫的服侍者。那么神的话都是真实的，但是神的话到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实现，我们并不知道。在这里神给利百加讲的就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我们看这经文，如果看一般来讲，就是将来有一天以扫要 端盘子请雅各来吃东西嘛，帮他洗脚做这些事情，一辈子都没有，没有一次他们兄弟没有这样。但是神计划是这两个兄弟代表的两个族会有这样的事。而大卫在征服了以东以后，到所罗门的晚年的时候，以东就又背叛了，因为所罗门不听神的话。就是神的话语的应验，不仅新约应验旧约，旧约在应验旧约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看得完全一点。这不是重点，不过因为我们太多讲到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没有想到神的应验，这句话的应验是比较丰富的，所以我就提一下。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小的雅各要得到更多的祝福和美好的祝福，这是上帝的计划。可是我说了，这是上帝计划，一点都没有错，我们完全承认。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上帝怎么计划。从人来看，发生这个事是以扫自己的选择，是以扫和雅各自己的选择。我也在说，我们生活中，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你的一切是上帝的安排，不要怪罪上帝，也是你的选择。从人来看，根本你可以把上帝踢到一边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如同你要不要参加今天祷告会，如同祷告会你要不要祷告，如同你要不要服侍，如同你要随便的服侍还是努力的服侍，你要自大的服侍还是自卑的服侍，通通由你。我们是堕落的，是罪恶的，不能不犯罪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如同我们不把荣耀归给自己，我们也不要把责任推给魔鬼。魔鬼也很可怜，什么事都是他引诱我的。其实没有魔鬼，你也会自己就是一个小魔鬼。就是不要把这些事情变成我们作恶的借口，因为实际上我们是自己在做的。那么以扫虽然是长子，但是祝福给了雅各，这是上帝的预定。可是我们从人来看，这是以扫自己的选择。他要选择的是什么？他要选择的是喝红豆汤，也就是满足自己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加拉太书的邪情私欲。吃红豆汤不是邪情私欲，但是当他把肉体的快乐放在上帝给的长子的名分之上的时候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，好莱坞的女明星这几个月吧，差不多高潮是昨天晚上，在那里抗议男导演、男制片人对他们的性侵犯，所以就发动了一个运动。这个运动呢，不止在好莱坞，只是好莱坞是特别热门的地方，还有就是在政坛里面。我相信在法国、在温州、在我们台湾，这个现象都很普遍。一个立法委员呢，一个什么男的官呢，骚扰一下他的秘书啊，我相信是很多人性是很败坏的。不过这些事情在过去几个月爆发了很多，很多女明星、女秘书都起来抗议，说他老板对他怎么样性侵，这是很不好的事，这是很不应该的事，我们应当支持，或者说觉得正义伸张是很对的。可是我有一点觉得，这些女明星也是自己不自爱。你说老板性侵你，你说导演性侵你，你说你当年被性侵的时候是一个可怜的小女生，可是你现在演的电影讲的话处处鼓励人性侵。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在制造这种场合。以扫就是这里他一点没有被他的弟弟欺骗，这里上帝也没有丝毫的不公平， 以扫就像一个典型的现代人一样，我要吃就吃，要喝就喝，我是一个真以色列人，老子要怎样就怎样，好吗？你要怎样就怎样，我跟你交换嘛，红豆汤给你，长子名分给我，好不好？好啊。等到后来祝福被弟弟拿去了，他哭有什么用？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哎，是你自己选择，我要红豆汤，我不要长子的名分。各位，将来在审判台前，对不起了，我希望我说这话没有任何的没有爱心。那个不信主的人在那里抱怨上帝，他要抱怨什么？上帝会跟他讲说，是你不信我的，我找温州教会的弟兄姐妹找了你20年，常常跟你讲，你看到他们就烦，假装没接到他们电话，你不要来教会，你不要信耶稣的，我差遣我的仆人使女跟你讲了那么多次，告诉你关于有上帝，你有罪，耶稣救你，你说你都不信的嘛，你都不想信的，是你不要信，那么我现在就照着你不要信的方式来对待你了。各位，你真的想到说，包括我们在内，如果我们现在不喜悦神，将来到地狱里去，不是也是自己的选择吗？如果你不喜欢敬拜赞美，哎呀，敬拜赞美好无聊哦，那将来你在天上怎么办呢？天上都在敬拜赞美上帝。我们如果现在不开始喜悦上帝的事，将来在天上怎么会喜悦？我说这句话的意思还是一样，人种什么收什么，上帝的预定和拣选绝不是强迫的，以扫是自己主动的说我要那个汤，你把那个汤给我。雅各是被动的说，如果你要汤，请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。以扫说好极了，雅各说那我们就交换了，是他自己不喜悦任何关于神的事情，他怎么能怪神不公平呢？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好，这是以扫。那么雅各呢？雅各是被上帝拣选，没有错。我们再一次说，神在万事以前预定的事情，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，一定是美好的。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上帝怎么预定，我们只知道对我们而言，一切事情我们来决定，我们就要把荣耀归给主，依靠上帝来做事。雅各有他的优点，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雅各的优点是什么？其中雅各希望得到的一个就是财富，雅各很好爱钱，啊，雅各也很勤快，后来雅各也很有钱。我看雅各真的很有一点温州人的血统，非常勤快，非常聪明。那么雅各后来对他舅舅拉班讲，各位，雅各不是一个好儿子，他会骗爸爸。雅各不是一个好兄弟，他会骗兄他哥哥。雅各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他偏爱其中一个太太。雅各也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他偏爱两个儿子。雅各做父亲做儿子做这些都不好，但有一个非常好，雅各是一个好工人，拉班给他交给他的事他都做得非常好，这一点雅各很了不起。我提出这一点也是希望我们在看圣经对人的时候能够客观一点，不要因为你不喜欢他所有的缺点，他所有的优点你都看不见，也不要因为你喜欢他就没有看到他的缺点。只有神没有缺点，只有鬼没有优点，我们人都有缺点有优点。雅各 非常勤快。你看哈，在创世纪31章38节这里，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、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是我自己赔上。无论是白日是黑夜，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。我白日受尽干旱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理。我常是这样，我在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2个女儿女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，就在昨夜责备你。你看啊，雅各在他的老板面前说了这个愤怒的话，是愤怒也是真实的。我在你家工作这20年非常的辛劳。他在前面也讲过一句话，那么第30章第29节，雅各对他说，我怎样服侍你，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是怎样是你知道的。30节，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，现今却发大众多，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。拉班非常不好，对雅各非常苛刻，也欺骗他，但雅各非常努力的工作，这一点非常了不起。他对拉班是非常忠心，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富裕。雅各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神有计划有预定。拉班是苛刻极了，但雅各就非常努力的帮他做，帮他做的拉班都拿去了，可是神后来又把拉班拿去的加倍还给雅各。这很奇妙，我们不一定能在我们一生中天天经历这个事情。就我刚刚说的，像以扫要服侍雅各，这是到了他们的子孙辈才有的事，他们本身没经验，但是神对雅各的带领的确是有恩典，的确是白白的拣选，的确雅各就是我喜欢的。但是从人来看，雅各能那么富裕也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啊。20年没有好好休息睡觉，20年努力的忠心工作啊，这是雅各的优点。但是雅各的缺点，上帝也是叫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这个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40章，应该是，对不起，三十七章啊，37章第31节。好，你们都喜欢读就读吧，从31节开始来，预备起。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37章，把约瑟的那彩衣染了血，打发人送到他们父说，我们解了这个，请你认，
使你儿子外衣不是。
他认得，就说，这是我儿。雅各便撕裂衣服，好， 为什么我要各位读这一段呢？因为这是报应。我们今天在讲报应，报应是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神很公平的，雅各的报应包括他辛辛苦苦的顺，不能说顺着圣灵撒种，但是是诚实努力的工作，应该也是圣灵撒种，东西都被拉班拿走了，但他还是努力工作，最后神还给他，让他非常的丰富。然后他曾经用衣服来骗他的爸爸。这个事情呢是在创世纪27章那里，他假装他是他哥哥，他假装他是他哥哥，其中有一个步骤我们大家都没有注意，就是他穿上他哥哥的衣服，然后穿上他哥哥的衣服，他爸爸听到他的声音还没有很大的把握，没有很大的把握，到最后27节，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。雅各是用衣服来骗他爸爸。哎呀，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，后来他的儿子也是用衣服来骗他。你认一认，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？雅各看到了，哎呦，这真是我儿子的衣服。哎，就是我平常啊看讲这个约瑟的故事啊，我都会想到说，约瑟的故事嘛，就是他们哥哥们就骗爸爸，就把那个衣服带到爸爸那里去，说约瑟被吃掉了，这是他剩下的衣服，那么雅各就很悲哀。你仔细看看，不是这样，哎，他们没有去爸爸那里，他们打发人送到他父亲那里去，然后那里有个重点，就是请认一认，你认得出来这是谁的衣服吗？也就是认得出来穿衣服的人是谁吗？他就说约瑟，他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是有恶兽把他吃了，约瑟被撕碎了，约瑟死了，被野兽吃掉了，不是约瑟的哥哥讲的话，是雅各看到那件衣服，如同他爸爸看到那件衣服就说这一定是我的儿子以扫，就给他祝福了，就被骗了。雅各也是就被这件衣服骗了，甚至他做了这个结论，他的儿子都不需要讲，他自己有这个结论，然后他的儿女都来安慰，起来安慰他，他不肯受安慰。你看一看，你也可以想到雅各非常的可怜啊，不肯受安慰，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当然那个拉结不是雅各的妻子拉结，而是以色列的妈妈，但是圣经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，爸爸哭因为儿子不在了，妈妈不肯受安慰也是儿子不在了，不是同样一件事，但名字是一样的，你可以想到他们也是很悲惨。这里也是神在那里所做的工作，做的奇妙的工作，就是让雅各经历，也让我们每个人经历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上帝的恩典大过一切，上帝的恩典成就一切，但是他的奇妙的恩典，圣灵的作为丝毫不打折扣，不把种什么收什么这个真理打折扣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凡事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，需要有信心，需要求圣灵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不体贴肉体， 让我们体贴圣灵，让我们把荣耀归给天父。但是我们这样做并不等于我们会懒惰，我们会非常的积极，我们也应当非常的积极。那么神轻慢不得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让我们能够是你的儿女，能够不要自欺，不要轻慢上帝，行善不灰心，帮助人爱人不灰心，顺着圣灵撒种不灰心。求主给力量，因为不灰心也是要你给力量，撒种也要你给力量，做任何的事都要你给力量，看到你的道路的美好要你给力量。我们看到世上用肉眼来看常常是叫我们心怀不平的，这时候就特别需要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积极的来，积极正面的来看到你的美好。主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你。我们仍然会常常看到恶人心怀不平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样。我们也常常用信心、圣灵、恩典来做我们懒惰的借口，求主也赦免我们。我们更常常用你预定的一切，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来做借口。主啊，也求主赦免我们，让我们对你的权柄、权威的认识是更积极、努力、有盼望的来做事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